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下午的时间欢迎您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
是的呢，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半个小时，一直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在聊一个话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其实生命的意义呢，我相信是聊不完的一个话题，也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那其实是关于生命有不同的范畴，也有不同的角度吧。
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世界是怎样创造的。那讲到创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蓝图或者伟大的一个意义，但是你如果每一天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创造背后的那个恩典呢？今天呢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呢，他们从其他的地方拿了一些玩具，这个玩具是新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到比如说我们的节目里面给听众可以有这样的互动嘛。当你打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玩具呢设计的非常美好，因为它是给小孩子玩的嘛，它会走的一个车，然后好像是带着一些卡通人物啊。那么你在这个当中觉得每个人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
我刚才看到你桌子上有一个，
对，每个人都想要。所以呢你看简简单单的，你看到背后的设计，你看到这个背后呢经过很多很多的工序啊，在那里形成了现在的东西。那么你看到这个伟大的创造，我们生活的宇宙，这个地球背后是谁设计的呢？谁来做的呢？那很多人说这是自然，但是如果你像自然的话，怎么样那么奇妙这么美妙的这么一个世界呢，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生活在不同的这种环境的里面，非常美好的。那背后的设计是谁呢？可能你有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背后有造物的主。
是，我也想到了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就讲两个人在谈论世界是怎么样被造化的，怎么样形成的。那其中的有一个朋友，他不相信主造化了世界，他觉得世界呢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包括这个山川河流啊，包括这个四季的更替等等吧。那有一天这个朋友就去拜访另一位信主的朋友啊，发现呢他们家有一个小盆景，盆景上面呢里边呢有一些小桥流水啊，有一些的树木啊，非常的好看。于是呢他就问，哎呀，你这个盆景啊，这么一个在家里摆设这么亮丽这么大方的一个盆景，是谁设计的？这个朋友，信主的朋友说，没有啊，没有人设计啊，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于是他那个朋友说，哎呀，怎么可能呢，这么好看的一个盆景啊，你看还有流水水在盆景里边这样循环的流，还不会倒出来，而且你看这个树啊花啊这么美，一定有人帮你设计，而且还不便宜呢。于是这个信主的朋友说，是，确实这个盆景是有一个高级的这个雕刻或者花匠手他来设计的。然后呢他就反问了这个朋友说，你想象一下，家里的一个盆景都需要人一手一手的去创造，何况所存在的这个大自然呢？山川河流四季自然的这种转换，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啊。于是这个话真的一下就点醒了那个朋友。多斯蒂，我也想用这个故事点醒你，来问一问自己，世界到底是怎样造化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探索生命的意义，也继续的收听有声版的马可卷的第七章。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男人和女人的创造。我们必须来读主留给我们的启示的话语，也就是天经。我们今天先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是这样说的：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完毕，第七天，真主完成了他的工作。在第七天，真主停歇了他的一切工作。真主赐福第七天，使他成为圣洁，因为在这一天，真主停止了他一切的造化之功，歇息了。造化天地的起源是这样：主安拉造化天地的时候，原野上还没有树木，田野里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主安拉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不过有雾气从地上升起，滋润整个大地。主安拉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阿丹。主安拉在东方的阿殿种植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主安拉使地上长出各种树木，赏心悦目，也能做可口的食物。园中还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有一条河从阿殿流出，浇灌园子，从那里分支成了四条河的源头。第一条河名叫比逊，环绕着整个出产金子的哈菲拉地区。那地区的金子优良，那里也有红玉和玛瑙。第二条河名叫基逊，环绕着整个古实地区。第三条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向亚述东部。第四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主安拉把那个人安置在阿殿园，叫他耕种和照料园子。主安拉嘱咐那个人说：园内各种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但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准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就得死。主安拉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主安拉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种野兽和空中的各种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如何称呼他们。那个人如何称呼每种生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个人就给各种牲畜、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种走兽起了名字，但那个人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帮手。主安拉使那个人沉睡，在他熟睡的时候，主安拉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愈合，然后主安拉用从那个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个人面前。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要叫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创世纪五章还说道：以下是阿丹后代的记录。真主造化人的时候，是按自己的样式造的。他造化了一男一女， 在造化他们的时候，真主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以上是主造化人的记录。当你听完了之后，不知道你又记住多少呢？我们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来看看下面的话是对还是错，也就是说，根据你以上听到的经文，你判断一下下面的话是对还是错。第一个就是，人的工作是主对人的咒诅，就像主命令阿丹管理伊甸园一样。第二是，阿当请求主为他造化一个女人。第三，主计划给每一个男人很多的妻子。第四，主造化女人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第五，男人和女人是唯一根据主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可以看到，主照着他的样子造男造女。所以第五个，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是根据主的形象所造的，这一句话呢是正确的。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天经中哪一句话最能表达对女人的看法，也就是说女人是怎么样的。下面有七句话，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句就是，把女人放在跟男人相同的地位上。第二个，给男人借口去剥削女人。第三，助长了多妻制。第四，认为婚姻关系应该维持直到一方去世为止。第五，认为男人如果没有了他的帮手就会很无助。第六，暗示女人渴望依靠男人。第七，认为不能生育的女人还是有价值的。以上的七点，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点呢？其实啊，在选择的时候，不用看别人的标准和期望，你只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因为啊，你自己对女人的角色的看法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如来看看有哪一些的影响呢？我归纳了几点。第一点就是，你对女人的看法可能会使你想保持单身的这个身份。第二就是，使你想结婚。第三，使你成为一个容易相处的好丈夫或者是好妻子。第四，使你成为一个不容易相处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第五呢，就使我们可以想得到更多的妻子。第六，使你努力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或者妻子。第七，使你想成为丈夫或者妻子的好朋友。第八，根本不影响你和你现在伴侣的关系。以上对你的影响呢，很明显有好的和不好的，也就是说前面的八点。其实这八点的对你的影响，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有一些呢都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成为别人的好丈夫啊，或者妻子啊，或者是成为别人不好的丈夫和妻子。因为你对女人的看法可能会影响你这些的行为。我希望呢，当您看了天经的描述，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来到世间，以及呢知道主怎样创造了阿当，又怎样创造了他的女人，知道主对我和你有什么心意，我相信呢，我们就会做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了。 今天呢，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啊，是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的。首先呢，我们就谈到男人和女人。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有男人和女人这个两大的群体构成，所以很多问题呢，也是从我们身上而产生的。在你看来，天经对创造世界的描述啊，七天，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会觉得不科学，或者觉得是一个很神话的故事，那会是觉得比其他你所听到的创世故事更加合理，还是不合理呢？你又觉得我们的主在造化的时间上，或者是还是别的结构，还有故事情节上都是人编出来的，或者这个创世故事和你听到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肯定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主创造造化世界的这一切呢？其实看似复杂的事情，很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主做事的风格。主做事的风格呢，我们今天就不详细的去讲解了。其实你在经文里边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主做事造化世界的他的做事的风格的。那天经上说，主祝福他造化的男人和女人。你要听到祝福这两个字，主赐福他所造化的男人和女人，他也是祝福他所造化的男人和女人。我不知道你想得到这一份的祝福吗？你需要的这一份祝福吗？我相信这个祝福，只要你愿意去求，一定是会临到你的。因为主在造化我们的时候，这个祝福是白白给我们的，他希望我们快快的在他面前来领受，因为他是造化我们的主，他希望我们知道他造化我们的心意。在知道他造化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会少一点问题，从我们自身减少一些问题的产生。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有关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在今天呢，也看到啊，世界是怎样造化出来的。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用心的去体会主在天经中留下的每一句话语，都是在向你做一定的启示。亲爱的多斯蒂，那我们有关的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继续的跟您探讨。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因为主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诚信直到万代。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津隐之乐》马可卷。
《隐之乐》马可卷第七章，有法利赛人和几个经学家从耶路撒冷来，相聚到尔撒那里。他们看见他的门徒有人用不洁的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耶胡德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如果不认真洗手就不吃东西，从街市回来不先洗手也不吃东西，还有许多别的传统，他们都沿袭拘守，例如洗杯、洗罐、洗铜器等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问尔撒：您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循古人的传统，用不洁的手吃饭呢？尔撒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伪君子所说的预言是对的，经上记着，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你们拘守着人的传统，却离弃了真主的诫命。尔撒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传统，而巧妙地把真主的诫命拒绝了。因为穆萨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你们倒说，人对父母说，我应该给你的供应已经做了古尔邦。古尔邦意思是献给真主的供物，你们就不让那人再为父母做什么。这样你们借着所领受的传统把真主的话废弃了，你们还做了许多这一类的事。于是尔撒又把群众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大家都要听我说，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尔撒离开群众，进了屋子，门徒就来问他这比喻的意思。他对他们说：连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难道不知道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吗？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而是进到他的肚腹，再排泄到外面去。他这样说是表示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接着他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迷雾，这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尔撒从那里动身到推罗境内去，进了一所房子，本来不想让人知道，却隐藏不住。有一个女人，她的小女儿被巫灵附着，她听见了尔撒的事，就来俯伏在她脚前。这女人是外族人，属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她求尔撒把恶魔从她女儿身上赶出去。尔撒对她说： 应该先让儿女吃饱，拿儿女的饼去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那女人回答他：主啊，是的，不过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尔撒对他说：就凭这句话，你回去吧，恶魔已经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他回到家里，看见小孩子躺在床上，恶魔已经出去了。尔撒从推罗境内出去，经过西顿，回到底加波利地区的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到他那里，求尔撒按手在他身上。尔撒把他从人群中带到一边，用手指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望着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他说：以法大，意思是开了吧。那人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松了，说话也准确了。尔撒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是嘱咐，他们却越发传扬。众人非常惊讶，说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好极了，他竟然使聋人听见，又使哑巴说话。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其中的一位主持沙韵。
我是杨天成。
是的，今天呢我们一起呢探索了生命的意义，同时呢也为大家读出了马可卷的第七章，两个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那说到信仰，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信仰所赋予我的就是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我也明白，从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哦，我生存，从青年到现在啊，到我将来要老年，然后到死亡，我知道我会走向哪里，我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所以啊，我也是盼望多斯提，你也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生命就更加的充满了动力，也是充满的力量的。
对，所以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主多斯提。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见。